Ladies and gentlemen, we welcome you on board to Channel Awesome.
宝贝们，欢迎来到八分宝，请坐稳扶好，迎接快乐。
欢迎来到八分宝，我是陶乐斯，
我是卡门。八分宝是一场都市年轻人的卧室派对，
一杯 Friday Nights 的解乏清酒，
也是给你温暖的一夜好梦。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听到我们，
我们都欢迎你关注、订阅、收藏八分宝，
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也欢迎你关注我们同名微博，添加微信小助手 Channel Awesome，
Channel Awesome 的 Awesome S 改成三，
进听友群跟我们互动哦。
Hello， 大家好，又欢迎回到我们八分宝的快乐时光啦！我是陶乐斯，
卡门。
这一次其实这个主题呢是做的比较临时临急的，就是前两天呢我已经想破脑袋，想到真的不知道聊什么，然后我们就在我们的
选题荒，
对，在听友群里面说了一句，然后他说那聊星座，我说也可以，然后那就开始就说有没有人想来聊，有没有朋友想来参加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收集了有帖子的投稿，也欢迎我们的小宝还有 Tim 来到我们节目，然后就超级开心。
对，今天是我两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先首先欢迎一下 Tim 跟小宝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Tim 先来吧。
欢迎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 Tim， 然后我现在人在广州
啊，98公里离我，好像是在软件上已经看到了。
嗯，应该不会吧。谢谢谢谢。
怎么这么紧张啊。
欢迎 Tim， 欢迎 Tim。
Hello， 大家好，我是机甲小宝，然后我现在人在上海，广东人在上海工作，现在好惨，在上海已经封了30天了。
我很想提问小宝，现在上海在封城，其实大家要工作吗？还是其实也不用工作？
看不同公司吧，如果有些公司它可能用电脑可以处理一些线上的工作就在家工作，但是有很多人他不一定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工作，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手停口停的在家里面的。
对，要看工作的一个
性
质，我估计
是的，
需要贴身服务的那种工作的话现在也没办法，对不对？
对啊，像一
小区里面可以发展下下线啊。
小区里面
你们要配合节目效果，真的一点反馈都没有。立马我抛一个段子出来，你们立马就要哇哦，太好笑了吧，就这种效果，明白吗？
哎，还真有，小区里面真有一个人跟我在聊，其实是在隔壁几栋楼那里。
直操层面能满足到能做得到吗？应该也不行吧。
没有，很不幸小蓝上面的朋友他那栋楼已经被封了，他出不来。但是有些小区可能管的没有那么严的话就可以，
所以如果真的要解决只能同一栋楼里面的，对不对？
对。我要死，
好大难度哦，
天哪。
但是我现在首先要问你们两位，就是小宝跟 Tim， 你们到底喜欢我多一些还是喜欢卡门多一些？
这个是节目效果，你们配合着来就行了。
真实说，真实说，请你们真实说。
我喜欢，
硬要挑两个人挑一个，喜欢谁多一些？
我喜欢陶乐斯多一点，我觉得他的性格跟我比较像，就是真的，因为我觉得，
谢谢。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比较就是那种爱聊的人，所以如果几个人在一起就可以聊得很开心、很大声那种，小声讲、大声笑那种。
好了，谢谢小宝，听不到你了，好好说。
那这样的话我就投卡门一票吧。
不用不用这样子，
因为我和陶乐斯之前在不是，因为之前我跟陶乐斯在 Clubhouse 上我记得是有聊过几句的，但是对卡门就是可能比较有神秘感吧，所以
就想一探究竟，
就 you know。
开始之前还是要进入我们老环节，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听众宝贝们的留言。
谢谢谢谢。
我这边要感谢的一个朋友，他叫 Leaf Joy， 他是听了我们第29期体面的分手那一期，然后留言说想哭，因为 X 认识了你们，然后一直没有听，但是微博跟 emo 云都关注了，月初分手了，现在我想慢慢把你们做的节目都听完，我很舍不得他，但是分手了就是分手了，我没办法做到体面，他可以突然对我说不爱了，我却不行，但是我也会慢慢的接受这个结果，慢慢的不再想他，相信彼此都会遇到更好的人。 然后他这条留言留完之后，紧接着就听完那期节目之后，他就说啊，听完了他有点释怀了这样子。然后 我那天其实最近因为我也忙东忙西，然后很少及时在回复大家的留言，然后我就是隔了很久才登录了平台，然后看到这条留言，我当时我记得是我这边的半夜，然后我就哇觉得好感动，然后我就立刻就截了图然后发给他们说，每次看到大家这么暖心的留言，我就觉得好感人呢、啊，就是来听我们节目，然后分享了自己的心情。
听他这么说，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听众，正好在这个可能分手的当下听到我们节目。我们之前其实聊过感情话题还不少，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劝的，就是这种分手这个事儿，就是你经过了就需要时间。
这没什么好劝的，
就是我觉得劝分手这种话呢，大同小异，就那么来来回回就那么些。但是实际上个人的感受的话，还是需要时间去慢慢的去抹平的。懂得都懂，或者道理都懂，大家其实都明白。
这种时候谁要听大道理啊？就是一起骂就行啦。然后你就说懂得都懂，这种人真的很解嗨，你知道吗？这种时候就是骂，不要伤心啊，他就是不行，怎么就会跟着骂一下啊？人家需要的可能是这种安慰啊。
就是你说的这个是属于情绪的发泄的部分是要有啊，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但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这种不在身边的人，你说我们能安慰到他什么呢？
局外人。
对啊，其实是安慰不到什么的。就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节目里边内容，其实他听到了，他自己也会去跟着那个情绪也在消化。
反正我就想跟 Leaf Joy 说，就是你不要理他们大道理。如果你最近真的很不开心，你就让自己不开心，就像我以前说的，让自己好好的不开心一段时间，
就天天骂人是吗？
也可以啊，我真的觉得有时候真的很伤心的时候，你必须把自己打破了、打碎了，然后你才能重新收拾回来。如果你就一直憋着说啊，我今天啊就有点伤心，又有点不伤心，控制自己反而一直就好不了。我觉得你痛痛快快伤心，然后慢慢的接受这个过程，然后慢慢有一天你就会觉得，突然有一天你就会觉得好了。我们会陪着你哦。
对，我觉得是，就是扯到这些方面，我觉得情绪的发泄如果是没有妥善的处理的话，到后面也不好。我回复一条那个王真真竟然都有重名，他给我们留言说 你们为什么要叫八分宝这么个正经的名字，害我找半天。这位听众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误解吗？我们是什么不正经的节目？跟这个正经的名字是配不上吗？
卡门，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说一下这个八分宝的名字，我们是为什么活生生的改了名字。
换节目名字的时候，当时就是也挺突然的，平台因为管理的问题，然后对节目内容的审核的问题，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当时遭遇了大面积的下降。我们当时聊了些啥呀？我都觉得
我们总共那时候做30期，突然有天我醒来我就崩溃了，发现15期不见了。
我们聊了那么多的没有吧？
太劲爆了。
然后我们当时就想说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然后就要改名字。八分宝这个名字呢，是当时我们头脑风暴啊，反正就是想了很多，然后最后可能在定基调的时候觉得说，我们的节目还是觉得八分宝这个名字是比较温情一点吧，就而且就是也觉得是刚刚好的一个意思吧，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当时而且就是排除了一些已经有人取过的名字啊之类的，然后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我这里放送一个小彩蛋好了，其实当时我觉得我自己改了的名字我自己很喜欢，后面被卡门 ban 掉了。我本身想叫弯道超车的，我觉得这个很不错，但是卡门就说这个不 OK。
弯道超车哎，挺好的，为什么当时没取？
妈的，你当时跟我说不行啊，你说这个是个动词，不行不行，要改过名词什么的。现在你就跟我说还 OK。
我们当时取名字的时候是我你还有亚当，我们都有参考，然后来来回回折腾，最后定下的这个、
啊、
然后我觉得还行吧，我们可能也需要这么正经的名字来包装一下。
好了啦，谢谢两位小宝贝给我们的留言啦，谢谢你们的支持跟鼓励。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就是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了。
对啊，今天的我们要聊的内容呢，其实就是大家遇到星座上面奇葩的故事。我们先来听我们听众朋友帖子投稿的故事，他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就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十分的扯，十分的扯。然后我想到底有多扯，然后他昨天晚上就已经发给我，然后我一直就忍着没听，我想说跟大家一起听。
Hello， 大家好，很遗憾这次没有赶上陶的连麦直播，哎。 但是还是对于这期的话题有很多话要讲。首先呢，一定要强调一点，摩羯男狗都不贪，大家一定要远离摩羯男。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我的老师，然后这个老师是一个白羊座。白羊座给大家印象就是很冲动，然后也很热情，然后对什么事儿也很有干劲，比较单纯，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方面的欲望非常强。当时是他其实不是我的老师，他当时我们那个院系办了一场音乐会，然后他在这个院系就是这个乐团里面演奏就一个乐器，我就觉得哇，这个好有魅力，然后我就特别想学这个乐器，然后于是我就在这个选报第二专业的时候就报了他这个乐器，你知道吗？由于我觉得这个老师还挺帅的，我就提前问我们那个学长学姐，然后要到了老师的联系方式。我说老师你好呀，然后他说你好，然后就寒暄寒暄，然后我说我这个第二专业报了你这个啊，他说啊你有乐器吗？我说我有，然后他说那你定下来后我们再敲时间来上你的课。然后我就第一次去那儿上课的时候，我就觉得老师人很好，很 nice， 也很正常，交流也很愉快，然后我也没有多想。然后接着我就回寝室，然后回寝室的时候就是玩电脑嘛，就是突然那个 QQ 那个老师的头像就在闪动，就滴滴滴，然后我就点开了。他说啊，他就问我你今天这个学习情况怎么样啊，能不能下去练习，自己会不会啊？然后我就说啊会，就说教得很好，就相互的这个寒暄，然后也是吹捧老师。然后他就突然这老师就问我说那你觉得老师这个人怎么样？然后我就说很好啊，对学生也很好，也很和蔼可亲，然后教的也不错。然后他说其他呢，没有其他的吗？然后他就接着就说那你喜欢老师吗？想我也没多想，但是心里有一点点这个。然后我就说还挺喜欢的。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的差距啊，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将近40岁吧，然后我可能20好像是，我就习惯于在这个喜欢啊后面发一个爱心的表情，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那个 QQ 里面那个企鹅那个飞吻的表情，然后我就给他回了一个嘴唇的表情，然后当时觉得也没什么吧，就觉得可能老师人很搞笑很好玩。然后就有一次就是他没法来学校嘛，家里有事儿，然后就跟我说你能不能来我家来上课。然后我一想也没啥，反正那就去老师家来上课吧。他说你上完课还能来我们家吃个饭，然后我也没多想，然后我就去他家上课了。开始就是上课很正常嘛，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就发生了。在那儿休息的时候，他突然从后面嘛，因为你这个练这个乐器，然后就是你演奏演奏，然后你就要稍微休息一下嘛，然后就站在那里休息，然后他就从后面然后抱住我，然后我当时吓得身体全都僵了。因为我当时还没有谈过恋爱，就是也还是一个男，我就很紧张，身特别僵硬，他就抱着我，然后环抱着我这个腰，然后就开始手往下。然后我说老师你干嘛？他说跟你聊天，你说你喜欢老师，老师也很喜欢你。然后我就心里就万分紧张，我就不会吧，不会这是要干什么？当时就心里又害怕，但是又有一点小开心，因为自己还是喜欢这个老师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害怕和紧张的情绪占了最大的上风，然后他就往下移，然后就把我的这个牛仔裤的这个皮带扣解开，然后可能因为我太害怕和紧张了，就是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然后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他这个后面这个，因为他穿的是比较休闲的那种，也不是运动裤吧，休闲裤我记得是，越来越胀，越来越胀，然后就有点顶的感觉，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说就说老师也很喜欢你，然后就一直是这种话，然后觉得你很可爱，然后怎么怎么，我有具体的我也不记得，然后就一直在摸，你知道吗？然后他见我一直在那儿站着，就是 紧张，然后没反应，他就把我给没过来，没过来后，然后就把我这个裤子给脱了，头部往下移，然后往下移的时候就咬住了，但是我真的特别害怕，就是一点硬的迹象都没有。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啊，真的是第一次被人咬。然后他就见我没有反应，然后就问我嘛，就说哎，你是不是很紧张很害怕呀，然后我那时候表情也就很尴尬你知道吗，然后我也说不出来话来，然后他说没事儿没事儿，老师就是单纯的喜欢你，拿着我的手然后放到他的那个摩擦，但因为我太紧张了太僵硬了，我就全都是他自己拿手嘛，就是他的手握着我的手然后再抚摸这个，然后边抚摸还边呻吟。最奇葩点是这个老师已婚了，他已经结婚了，而且他老婆好像是马上要生了，然后我就全程就跟个尸体一样就不敢动。然后就是过了一会儿他就还说那种老师就是单纯的喜欢你，然后没有其他的想法，然后你也不要太往心里面在意，那你要是喜欢老师的话我们俩就是让我跟他发展知道吗。然后但是我那时候没有跟男生或女接触过，因为我本身是处女座嘛，就是会有一点感情的纠结矛盾感和这个亲密关系的洁癖，然后我其实不在意他这个岁数，我在意的是他有妻子老婆马上就要生了他还这样做，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的恶心，就当时是没有，当时是害怕，然后出了门后我就觉得很恶心，在公交车上那心情就五味杂陈，就是感觉自己好像是当时觉得自己被玷污了，又觉得自己好像精神层面和心理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来批评当时不作为的自己，然后就特别难受。然后我晚上的时候就接到他发的 QQ 你知道吗，就是就问我今天爽不爽什么之类的，我就说就发那种敷衍的话，然后他以后就每天给我发信息，然后一开始就发的就是你在哪儿啊，你吃饭没有啊，然后我请你吃饭吧，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都拒绝了，我就说有课有事情不能见面，最后就变成了什么我好想你啊，我好爱你，我好想跟你上床啊这之类的，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的话。然后我不知道白羊男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对这方面的需求非常非常大且直接。就是因为这个老师，我大学后面的生涯就对男的就有点恐惧，然后大学就没有谈恋爱。哎，这就是我上学时期碰到的奇葩的白羊座老师的经历。好啦，我讲完了，谢谢大家。
OK，
应该都听完了。
我好多 OS， 我好多 OS。
阿拉斯，想问一下，他是我们铁粉。我就突然发现，我听完他的故事啊，我有一个意识，就是道理真的是没有用的。就我们在节目里面我说了那么多的大道理，你看看我们的听众投稿讲的都是什么呀，这是我整个一个他从开始的第一句话我就已经开始发火了，就是他说什么第一句话就是
为什么，
我就现在还没明白过来他为什么第一句话就骂摩羯。
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因为你整天不看我们的粉丝群，热听友群面帖子最近就是经历了一个摩羯的渣男被摩羯伤了心，
他前一段是刚经历了摩羯座的一个渣男，完了之后后面全程没有再讲摩羯。首先他讲故事里是这个缺乏这个逻辑哈，这是第一点。后面他在讲，
你不要骂听众行不行，
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听到这个故事我真的是觉得我大道理都讲到哪儿去了，他真的有听我们节目吗？
天，
真的白讲我了，真的
道理都懂，但是
我现在感觉是不是你逼他太紧了，他就为了投稿故意就是想只是说想讲一个故事，最后就落脚点落在这个我感觉他最后就是只是在最后收尾的时候他讲了一整段一些不可描述的故事之后，完了之后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白羊座的人都这样，然后就收尾就是落脚点落在了星座上面，你是不是逼他逼得太紧了？
好，这是你的想法是不是？
这是我的一点点想法。
我刚听完整个故事我就想说这故事能播吗？
他的很多点都不能播好吗？我在心想，我说这个故事就是我不知道国外会对师生这个事情是
也不 OK 啊，
会管吗？还是不会管？
也会管啊，
也不 OK
对
吧？对
啊，先说我们不鼓励大家这么做。我刚听到一半，我就觉得妈，我是不是去了故事 FM？ 你就是你知道吗？好像在听故事 FM 吗？然后首先这些帖子分享这个故事，
投错稿了是觉得。
不能播的原因就首先这是一个也算是禁忌之恋吧，说真的、
嗯、
至少台面上我觉得是禁忌之恋了、啊、私底下我就觉得就大家看大家怎么自己判断，但是第二个想法
私底下你就是大搞特搞，
第二个想法我真的最直观的想法，怎么我都没有遇到这种事情啊。
我从来没有对我的老师有过任何的幻想。
卡门刚刚不是说他对老师没有过任何想法吗？但是我觉得从我小学六年级开始到大学好像都有自己喜欢的男老师，就很崇拜的那种，就觉得啊，这个男老师还蛮帅的，这个男老师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学校里面最帅的老师
啊。有这有啦。
对，
我刚说为什么就是觉得为什么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下，就是大家看 porn 的时候不会看这个类型的吗？ porn 不是就是什么医生啦、老师啦、上下级、对啊，
会看，或者是里边有很多就是满足人们内心最深处的那些幻想的这部分。
但是在现实考虑中，我还是坚决的，就是要鼓励大家，遇到你不 OK 的东西，你一定要 say no， 这是最 fundamental， 就是最根本的，就是这种你不舒服一定要 say no， 而且要勇于去拒绝。但是说回我自己，我是可能是 porn 看太多，我会觉得哇好刺激，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听众来说，可能是对我最直观的感受，就什么好像。年近四十岁啦，然后一个会乐器的大叔啦，然后两个人什么 QQ 上面发个飞吻的表情了，回复个飞吻啦，怎么的，然后去了家里吃饭，然后上课就发生了。
嗯，
但是我觉得我当时想，妈的，铁子你就跟我说一句真心话，铁子你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在哪些论坛上面的那些小文章你翻过来说的？我觉得怎么就这么像我以前看的那些小文章呢？我觉得，我就。
这是能说的吗？
就是而且你看他描写的很细致，你知道吗？他的手然后往下摸，然后后面鼓起来了，后面什么胀起来。我当时听了，我心想：哇靠，这是能听
的吗？然后最后又对，然后最后突然之间来个转折，哦，离婚了，要生孩子了，去做产检。然后我整个就是黑人，我靠！小宝跟 Tim 听完这个故事之后觉得怎么样？
小宝有什么想法对于白羊座？
其实我身边认识的就是好朋友，还有。同事还蛮多人是白羊座的。
小宝是什么星座？
我是射手座。
哦
啊，我很喜欢射手座，
又是一个雷。我前任是射手座，对，
我们射手座的人多的是。
我喜欢你，小宝。说得好，
让他说。
我认识很多人也是白羊座，而且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他也是白羊座，然后他给我的感觉，我觉得白羊座是就共性吧，我觉得星座是一种共性和个性的差别，我觉得他们的性格都是那种比较阳光外向一点的，而且在做事情这一方面他
风风火火的，
对风风火火，而且就是会
不拘小节，
对。
小宝有谈过白羊座的什么前任，或者是 dating 的对象，或者是暧昧对象这种吗？
我的前任他就是白羊座的。
天哪，你们三个人都谈过白羊？
对。你觉得他身上这种白羊座的特质明显吗？
白羊座的优点，比如他也是那种很外向的，就是如果我跟他还有约了一般朋友出来。他就可以就是可以控场那种，你知道吗？
我看了哈，白羊座都是气氛组场控啊，这个都有这个特质。
对，是的，刚才那个故事我就觉得吧，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吧，所以他才会感觉到后面的什么不道德之类的，但是其实他只是说把这个老师的事情放在了他说的什么巨蟹座对吗？
老师是就我们现在在说的白羊
啊，哦哦，
白羊
哦，我对，他就
小宝你在干嘛？
没有，
小宝已经他飘到前任那儿去了，现在想法，
他就把这种事情放到了白羊座身上。其实我觉得就跟卡门说的一样，其实很多道理都是可能用不上。
Tim 和那个小宝，你们俩的故事要照着这个尺度本来哦，不能输哦，不能输给我们前面的这个帖子。
但是说到最后一点，就是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就是星座这件事情，白羊座到底是怎么样？就是我呢没有谈过白羊座，但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来过我们节目 Samantha， 他本身就是白羊座的。
哦，对 ，Samantha。
所以你们刚刚说什么白羊座的那种很火爆、很直来直往啊，这一个方面我完全认同。然后像Tim 刚刚说白羊座很会照顾另外一半，我也是完全看在眼里，他完全也不在话下。
但是
白羊座同病，大家不是都说白羊座是一个 fuck machine 吗？就是天都想 fuck， 对不对？今天真的好巧不巧，
对，
就是 literally 就是我们录节目前半个小时，我有个在这边就是在多伦多的一个朋友，他自己是白羊座的，他就是在跟我说他自己的那。
然后你们俩在
没有他之前，因为他身份是比较特殊，他是我以前老东家的一个隔壁部门的一个同事。然后回来说，我最近不是在找工作吗？我约他出来吃一个饭。然后他就是真的很喜欢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他现在也有另外一半，然后他跟他的另外一半的关系现在处于就是半开放吧，就是可能两个人都心照不宣，但是他们两个也不会说每。各自的赛后复盘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然后他对我呢也是非常的坦白的，就是他这些活动啊运动他有多开心他也会跟我分享，但他给我最直观的感受，他就是一个 machine， 他说他之前 date 了一个人一天搞了8次，然后我心想啊，8次你最后还出得了东西吗？你不疼吗？然后他就说不疼啊不疼啊不疼，然后 literally 真的就是刚刚聊天记录还在这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今天又完成了一次这种活动之后，他会觉得说很孤独，就是突然有点寂寞涌上心头。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自己的想法，先抛开他是不是在关系里了，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只有他们两个自己能决断他们是什么关系，抛开这一点来说，就只是单纯说他自己孤独这一点，然后但他又很有这个欲望的情况下，我说那你应该做一个筛选，你应该把这个阀值设高一点，你不要就是来人你就弄，或者是你是谁都弄，那你当然就是你越弄就觉得越没意思啊。对于这一点我是这么想，你们
就会要找更多的刺激，
也不是更多刺激，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真的很不挑，就是如果是他在小软件上面说我今天就是很 horny， 然后来一个人他 OK 我 OK 就开始，他说他过程也是挺愉快的，但是我觉得那如果你这么不挑，那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你跟他的出发点不一样啊，关于性这件事情，然后你其实是分得挺开的。
但是至少如果只是发生的话，那我要挑一个真的是 OK 的吧？
我觉得他肯定还是挑的。
没有他，我那天真的很
他只是说量大。
不，我那天真的很认真问他，我说你有一个 type 吗？你有一个类型吗？他说没有。那不就没有吗？就是他真的上到40多岁，下到20多岁，就
是他是零是吗？
他是一，
一也不挑，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
怎么？等，你卡门，你这个发言什么意思？你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这样的感受呢？就是抛开道德层面的东西，比如喜欢那些类型，然后自己才会有那个冲动。但如果你像你说他什么都不挑，来一个都行，什么高矮胖瘦什么都，我就觉得有点纳闷。
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典型的 gay 圈直男癌啊，那凭什么零就是可以呢？
对，
不是零的话，你说白了，如果真的很 horny 的情况下，你不是就黄瓜也可以吗？
也不是吧，Excuse me，
我想说，我真的从来没有用过这种黄瓜什么的。
我也没有，我也没有用过工具。
我觉得零一没有什么可耻的吧，就是是一就是一，是零就是零，大家的需求都一样。但我觉得，但是零要挑，我感觉比一还要挑得多。
对呀、，Exactly。
挑的人永远都是挑的。生理上面来说，零如果是说遇到一个今天非要做的。那他就是还是可以的，但是一如果是说一个特别不喜欢的，
等下零也不是什么东西都往自己身体里面放的 ，OK？ 你把零都当什么？
这个从生理上面来说，肯定是难度来说，
我不认同，完全，我完全不认同，
我也不认同。你这典型就是直男。
就比如一个我很不喜欢的态度，我就完全接受不了，我说不约，
完全不行啊！对啊，当然啦。
然后陶乐斯，你这个朋友就是完全不挑，
对，而且你知道最搞笑，上次我跟他吃完饭，然后他也知道我有对象，然后我也知道他有对象，他也分享了这些杂七杂八所有的故事了，对吧？
对。
然后呢，就是临走之前他说，要不要我帮你弄出来？ 他说啊，
连你都不放过。
等等，你又得罪我，什么叫连我都不放过？
我是说你们俩已经是就是这么好的朋友了，他都不
放过。
对，他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你真的很敏感哎，陶乐斯。
我就是要跟你吵架，中国人。而且说真的，我就觉得退一万步说，如果他今天真的说要把我弄出来，先抛开我有没有对象，抛开任何其他的一切，如果是站在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理解上说，是会觉得，如果你当没有刚刚没有跟我说你都没有一个 type， 你什么都 OK， 我觉得可能在我自己单身或者是我也是真的很 horny 情况下，我可能还会考虑。但你刚跟我说你都不挑这些东西，哔哩吧啦一大堆破事，你让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啊 ，excuse me。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心态了、你们会懂吗？
但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个例的吧，我觉得就是白羊座来说可能性欲会强一些，这个事情就是大家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说了，就是有一些人都在说，但是其实也跟他的性格比较热烈、然后行为比较主动也都有关系，其实可能不光是说性方面的问题了。然后但是我又想说回到我们这个刚才这个故事里边、
对，
我觉得这个老师应该是惯犯呢，
是不是惯犯我们也无从考证。
那你还回到那个师生这关系，这就是利用职权啊。
对啊，就是利用老师这种他的社会地位会比学生高，然后他很容易得到。
这里我们就很严重的呼吁一点，就不要管他是什么职业什么，在任何不管他是你的上司是你的老师，就是只要在你不舒服的情况下，不管你是一或者是零，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不舒服你就要很坚定的告诉对方 no
对
不行。
而且是确实，如果你真的是有自己的这种意识和感受的情况下，你要直接的说，不要含糊，因为这些人就是，如果对方是
对方是
这种人的话，只要你不是那种很强硬的，他的心里边永远都是那种，我还有机会，我还可以再搞一把或者什么样的。
好了啦，那就谢谢铁子分享这个故事。
对，探讨到这个层次吧，再探讨多一点我觉得真的要开始骂街了。
今日说法了，很快就变成
开始就是真的是从鲁豫有约变成今日说法了，就开始
天
了，好搞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
欢迎
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
置顶微博上扫描二维码打赏我们。好啦，接下来我们邀请小宝的故事吧，来吧小宝。
我的故事嘛，那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我前任的故事吧。我的前任他是巨蟹，
Tim 是巨蟹哦，小心哦。
现场有一个巨蟹的
有吗？有巨蟹的人吗？
天哪，巨蟹怎么了？
Tim 就是巨蟹啊。
我是巨蟹啊。
好了，小宝，你先忘掉这件事，先忘掉我们现场有巨蟹的人，你就直接大胆的说，今天由我和陶乐斯给你做主。
对，
其实是这样的，那时候我还在深圳，2020年初的时候，不也是遇上了疫情吗？然后、香港那边，你们也知道那件事情吧？那个可能是不能播的。然后呢，我们公司恰好就是香港的公司，所以在那段时间，我们公司很惨，
okay.
然后我们公司就裁员就把深圳的办事处 office 就砍掉了，很不幸我就是被砍掉的其中一个。
Oh my god，
后来呢我就消沉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在家里面嘛，我也是因为那段时间听你们的节目的、然后前任他是巨蟹座的，他就在一个极客，你们应该也知道吧？
我们有在极客，对，我知道。
极客那个 APP， 我们是在那边认识的。我们在其中一个很小的一个圈子，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喜欢，因为我用 iPad， 会画一些漫画，自己会就无聊的时候会把自己一些画的画然后 po 上去。在一个什么漫画的小组里面认识了他。他是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一个
老师，
不是，
又是个老师，
学生
不是，
学生
今天真是捅了老师窝了吗？
他是学
生
啦、
OK。
然后
等一下，他有没有听我们节目、他有听我们节目吗？
他
有蛮力，
他完全没有听，他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他可能，他现在在美国没有听的。
OK，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我们的听众遍布全球的。
好啦，小宝继续说。
然后我就跟他，聊了有的没的聊了一些东西。毕业前， 一个月认识我的、哦、然后我们去吃饭，该干的事情就干了，就很火热的干了。
你那些描述呢，什么哪里胀了哪里摸了，没有这个描述，你真的不能说出个帖子啊。到底是怎么个热烈法呢，我就好奇。
我们的主题不应该是星座吗？我感觉卡门随时都可以开车的那种。
格局要打开哈，格局要打开。
闷骚，
车速很快，你要忍一下。
Oh my god！
然后我们聊到哪了？哦，对，
就鼓掌了嘛。
对，是的，
就来你家鼓掌
了，就很火热的，轰轰烈烈的鼓掌了一晚。
三天三夜，
两个手都红了，
不停歇，
两个手都拍肿了，
就为美好的生活而鼓掌啊！
拍肿了，拍肿了，
天哪！
但是我觉得他的巨蟹座的优缺点还是蛮明显的，他是真的很优秀，他从南京就是很厉害的中学考来南方科技大学，其实你们应该也知道南方科技大学吧，在深圳的人。
知道知道知道
知道的知道的，
很好的大学。
他的巨蟹座的优点很聪明、嗯、领悟能力超级好，记忆力也很好，然后反应很快很敏捷的那种、嗯、但是他的缺点超级无敌明显，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不会找一个年下的和一个巨蟹座的人来谈恋爱，因为太黏人了。我觉得
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你们俩年龄差有多少？
就五岁而已。五岁你们五岁是你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吗？
哎，我跟亚当也是五岁，
我觉得就是前后五岁我都可以接受。
陶乐斯五十岁都可以接受，五岁算
什么？你闭嘴吧你。
陶乐斯是小于五岁的都不接受。
不是，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没有跟亚当谈之前呢，我也是觉得我自己不 OK 谈一个年下的，我是一头老牛。
你是老弟，你是一个干渴的土地，找了个嫩牛。
年下加巨蟹座有什么最致命的呢？你觉得？
我现在听出来他说的这个巨蟹座的优点就是聪明。
对啊，他很聪明，
巨蟹座是一个优点，
他可以自学那种什么 Python 啊、嗯，就是那些程序啊什么之类的，就真的很厉害，
哦、很厉害。
因为我自己工作上也要处理一些什么数据之类的嘛、嗯、就 Excel 表格我是非常的不善于的，我就很期待他教我、嗯、但是不行，就是这种是后话了，后来我们分手了就教不了了嘛、嗯、但是他的缺点我就觉得非常的致命、嗯、我觉得是我们分手的原因之一吧。
黏人吗？
很黏人，然后他还有占有欲，我觉得比较强一点。另外的话，感情上他会比较敏感，因为我比他大，可能我就是处事起来不足以就拿出来，比如说，我微信没有回他，我或者是说我在看书，或者是我在煲剧的时候，我真的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都盯着微信。给他及时的回复、嗯、他就觉得你去干嘛了，我没有安全感。我自己的话呢，前面有铺垫了嘛，我们公司就是砍掉了深圳的老板，就赔了我两个月的钱，
真的很惨。
对，我也忙于找工作嘛，所以可能有时候面试啊，有时候忽略了他、
嗯、
他会觉得谈这段恋爱是不是值得，就很多疑，多愁善感、嗯、我本来自己也多愁善感的了。
小宝，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处理过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给他过一些放心，我其实没有在怎么样，只是说我在忙我的事儿，或者说在处理什么事儿？
当然有啊，因为我自己的话对于这段感情我自己还是很认真的对待的，跟他说我当时在做什么，我为什么，我的原因，不可能说二十四小时盯着微信去给你回复，我们都是成年人了，需要给彼此一些空间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嗯、但是在你不开心的时候，那我应该也给你鼓励啊关心什么的，但是他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一直在要不我们就怎么分手吧。但是更扯的事情在后面你知道吗？
什么？
来了来了来了。
后来他跟我说分手了以后，分手之前他已经勾搭了另外一个人了，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事情、
哦、
就
天哪。
我记得是不是巨蟹是不是也有一个渣男的标签啊？
对，
通常意义上哈，我们大家聊起星座的时候。
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就突然就对我就很冷淡了，我就觉得很奇怪，我给你有回应、嗯、你好像
发现异常，
对对对、嗯、不怎么回应我了，我感觉到了，我就跟他说是什么事情我们就突然这样了吗？他说 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嗯，然后因为我们是在极客上面认识的嘛，因为我是很喜欢去像福尔摩斯一样去找线索的人。我就去他的微博，我就去他的极客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哦，原来他跟另外一个人搞得很火热，你知道吗？原来他背着我已经跟那个人官宣了。我当时
What？
你们当时分手了吗？
后来闹了一顿，就是有一段时间他说跟我分手，其实我没有答应，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是觉得已经是分手了。
哦，
单方面。
对对对，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说的分手是要两个人都说分手还是怎样，你们觉得怎么才算分手？
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
我觉得要某种程度上两个人都觉得差不多了吧。
我觉得从心理上来说肯定是对方要明白这段关系是结束了才算。
嗯，
不讨论什么极端的情况，就正常来说肯定是两个人都有一个
共识，对吧？
有一个一致的意见。对对对
对，但是在我们没有任何共识的前提下，就一周的时间他就给我一个分手的说法嘛。然后我说我们可以冷静一下，就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去结束这段关系嘛。因为我觉得开始一段关系并不是说随随便，因为我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开始一段关系的人。
对，
然后呢跟着这些蛛丝马迹找到了他原来说要分手的原因。后来就觉得他一直没有给我回应嘛，又有因为失业又因为分手，我就很抑郁。在房间内我随时都会哭啊，然后就很郁闷。这就是为什么我搬来上海的一个原因。我当时觉得我不应该，
天哪。
然后去跟我的好朋友去哭诉这一段感情，去深圳的福田
什么，
福田不是有个叫什么八亩地吗？还是叫什么的地方？
十亩地，真的是我们八分饱的忠实粉丝。
啊，对，
八亩地，
谢谢你啊。
对对对，然后就跟我的好闺蜜去十亩地那边去喝酒消遣，把这种事情都吐槽出来。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遇到这种很郁闷的事情，你就不应该放在心里面。在离开深圳的飞机上，我就侧着脸对着窗在那里偷偷哭了起来，就觉得广东是我从来出生了20几年我都不敢离开的地方。我因为这件事情很勇敢的离开了深圳，到了上海，现在到了上海1年多了。
那个小宝，你的落脚点不应该是在你当时最伤心难过的时候是八分饱陪伴了你，然后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就是那段时间。回到这一点，真的真的是八分饱，还有故事 FM， 还有另外一档两个女生做的节目，真的是陪我度过了晚上，就是这种很不开心，可能会哭，可能会觉得不好的事情，就真的是你们八分饱。尤其你们那时候，我听你们《啪啪三人行》的时候，就是你们会无缘无故的笑，然后我就会跟着听着你们的节目会再笑一下，就起码会陪我度过了这一段比较昏暗的两个月吧，两三个月吧。
还好当时就陶乐斯哭的片段都被我们给那个删掉了，要不然你的情绪可能会更糟糕。
所以认识你们节目也有2年，所以其实每一期节目我都有听了。
我就记得你的 ID 啊，你最近才进群，我就说这个 ID 我肯定见过，我就觉得很熟悉。
我以前就是都是默默的在听你们的节目，然后在你们的那个留言里边点一下赞什么的，我就很少留言。
反正我就是很记得这个 ID 我一定见过。 Tim 先说之前呢，我刚总结了一下，我是有认真做笔记的。优点呢，我刚记了一下，就是细心啦，然后学习能力强啦，体贴，然后适应能力强。然后巨蟹的缺点是粘人、占有欲、多愁善感、找好备胎、没有好好说分手，还有冷暴力。请现在就请听好好来解释一下。
Tim 的那个小笔记应该已经做好了。好，现在我们的那个时间交给我们的反方辩手。Remember your apartment when you said you don't wanna waste any more time on letdowns or heartbreaks.Now we're day drunk in the backseat of a taxi, and you're telling me you wanna kiss me, but we shouldn't.
我觉得吧，就从我自己个人而言的话，我 也是部分符合部分不符合的，就比如刚刚小宝说的，就他那个前任就是聪明学习能力强领悟能力强就敏捷适应能力强，我觉得我通通都没有然后缺点我可能占了，没有到渣吧，但缺点我可能我也会有，我也很敏感，就也会消极也会情绪化，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多疑吧。但是我觉得巨蟹是这样的，因为就正常人外界给巨蟹的标签都觉得这个人很暖嘛，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物极必反嘛，暖我觉得是好的，就很体贴，对于对方很好，什么事情都做得很细节，但是有时候就是怎么说呢，会比较就有点博爱的感觉吧，可能会突然泛滥。
嗯，
对，然后其他的那些优点我基本上都没有，可能就只有暖
你就只有渣这一点是符合的是吗？Tim， 你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宅或者居家的这个人吗？这也是巨蟹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标签吗？
我觉得我是中间中间的那种，就如果我宅的话，就对方肯定会拖着我出去的那种，我也是没有办法，我只能跟他出去。但如果是让我自己完全一个人宅在家里的话，我其实也没有办法，因为久了其实对情绪不好，会很抑郁。
超宅的，我的前任真的很宅，是一个超级宅男，就很爱动漫的。
小宝，你现在每天是跟冰箱说话多，还是跟你的家里的绿植说话多呀？
你射手座被关这么久，都疯了吧？要
是的，像我这样被关在上海30天，
好了，那 Tim 继续说 ，Tim，
你先要澄清巨蟹到底渣不渣？
我觉得也要辩证来看吧，如果他很博爱，他不会自我控制的话，我觉得他也是蛮渣的。但如果像我这样，这个控制还挺好的话，我觉得还行。
你有所谓的渣过别人吗？
我觉得要看你怎么去定义出轨吧。如果只是想法上，
那不算，那不算，
就可能会突然看见帅哥或怎么样啊。
你谈过恋爱对不对？还是说没谈过？
有啊，我谈过。而且我感觉精力少，所以就没有也没有太多的可以说去出轨什么的，就我只有两段，一段是异地忽略不计，然后一段4年就是前任。对，就比较少。
OK， 因为我是双鱼座嘛，双鱼跟巨蟹是非常非常搭的。在之前很长的人生路中，我没有听过巨蟹是渣，但是真的近几年就是我身边朋友都遇到很多人就是
对
巨蟹渣的。
我一开始也是听到这个说法，是我当时因为我最早对巨蟹的感受很多只是在说他很居家，很会做菜，很会怎么样，就是这种居家暖男。然后突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近些年就突然风评就是在说巨蟹渣。我觉得这两个点又是很矛盾的，他又是个居家暖男，怎么又渣？我就一直就想不太明白。所以我在最后一直在问那个小宝，我说他，你觉得他这个行为到底是因为他什么样的性格特质，或者是来导致的？我一直就是联系不到巨蟹的一些性格特质。 Tim 有提到就是说巨蟹是会有一种博爱的状态出现，要把爱要洒在人世间，这种有这种使命感是吗？
我自己是date 过两个巨蟹，然后这两个巨蟹给我最直观的感受都是很就像大刚说，就真的很暖。第一个巨蟹是我有一年，我也是做不好的事情，反正我当时也在谈恋爱了，反正就回国呢，就是放假回去呢玩的时候认识了个巨蟹，然后他当时给我的感觉，他长得也挺好看的，然后对我也非常好，他就是好到他知道我微博之后，把我的好朋友微博全都关注了一遍，然后就是对我非常非常热心。然后我当时觉得他挺好，但是我后面被他吓到是。我只是跟他很浅的在 date 的过程中，他释放了太多的能量之后，我有点被吓到，然后我就慢慢就走了，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好人啊那时候。然后第二个巨蟹是我在这边的时候，也是我在关机中认识的一个巨蟹。好了，我就是一个不好的人，但是我相信
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那个双鱼的标签又会多了一个双鱼大家的。
我觉得可能只有我不是所有。但我认识第二个巨蟹的时候，他也是就是非常的居家，他做饭给你吃啦什么的，就是很照顾你。
我有个巨蟹朋友也是比较会做菜的那种，乐意待在家里的那种。
对，
你觉得巨蟹会有一种就是父爱或者母爱的光辉？
对，
Tim 的那个答辩呢就先告一段落，然后 Tim 现在要分享的一个故事的主角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When you said you don't wanna waste any more time on letdowns
or heartbreaks now with day drunk in the backseat。 我要分享的其实是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的故事，不是我身上的故事，我没有发生过这种事。然后
我的一个朋友
典型的就是我有个朋友说这个朋友是不是你自己
听完再判断吧，反正
好的
懂的都懂。好，开始吧，听
无中生有
主角有三个、
哦、三个、哦、
然后 ABC 我先认识的是 A， 然后 N 跟 A 比较要好，然后通过 A 认识的 B、嗯、然后我们还挺要好的、嗯、有一段时间吧，然后 A 现在还有联系。 B 和 C 呢那个时间呢其实他们是一对，然后是这样的，然后 B 和 C 是一开始先到了某个大城市工作的，他们在那里一起打拼租了房子，然后呢 A 因为也要到那个城市谋生，所以也去了那个城市，但是是因为就是可能刚去没有工作又要找嘛、嗯、所以你住房的话就比较麻烦，当时他们就说啊，既然反正都是大家三个人都认识的那就住一起吧、嗯，然后 A 就去他那里住、嗯、然后又一起分他房租，其实挺好的嘛，对吧，又省钱。但是你知道国内四大一线城市估计除了广州、嗯、就是房租便宜一点，其他都不怎样吧、嗯、都挺贵的，尤其是北京，尤其是北京，划重点北京所以他们只能三个人凑一张床、
What?
但他们很熟你知道吗？
What the fuck?
就凑一张床，
你这个我觉得很不合理，就是北京的房价再贵凑一张床，这个中间的联系不是因为他们三个人关系有点奇怪才凑一张床吗？不是因为房价吧，不是因为那个租金吧，
是因为租金，不是关系奇怪，他们本身就很熟的朋友，然后 B 和 C 是本身就是对外官宣的情侣的关系， A 只是他们的一个朋友而已。
等一下 Tim、嗯、我们今天帖子的故事可能已经播不出去了，我觉得你的故事是不是，
哎，我说 Tim 你不要单纯的为了赢帖子哈，就是这个故事就特意增加一些这种色彩。
没有，这个是真的。
好的好的，
我发现这真的很要命、
已经精彩起来了，
在这一张床你继续
他们就凑一张床，然后 A 就跟我说他有一天就出去找工作嘛，因为北京那个时候找工作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很累，然后白天回来就很困想睡觉，因为他们应该是那个时候应该住在四五环外吧，反正居住环境不会说太好的那种，反正房子很便宜就对了，然后住的就可能合租的人也很多，就他们只是租了一个房间，隔壁可能住了四五户的那种，还有隔断的那种吧估计，然后他就说找完工作晚上回来很累，然后那天晚上睡得比较早，然后就不知道那天晚上为什么 B 和 C 突然那天晚上不知道是兴致来了还是怎样，就你我白天在外面工作，你们两个如果是想要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就趁家里没人可以随时做吧、嗯、对吧，这种我也不会影响你、嗯、你也不会欣赏我，就好歹我是你朋友，你不应该这么给我撒狗粮虐我虐得要命扎心吧，对吧但是他就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就睡了一半，半夜的时候隔壁两个人就突然在看你
鼓掌了，
对，就莫名其妙在鼓掌了但是他又不敢出声，又感觉很尴尬。
他会震惊吗？
他很震惊啊，
他自己知道人家是一对，然后他躺在人家床上人家开始鼓掌，他有什么好震惊的我觉得他应该觉得理所当然才对吧
你让 Tim 继续说故事我也想听哎，
因为 A 从来没有想过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啊、OK，
因为他主要目的就是来说
我是在加入你们的家庭的
等一下 Tim 这 ABC 没有你对不对，
你不要问了、啊、不要问了，
我发誓没有我
我就想 double check 一下我只想 double check 一下
然后 A 就很尴尬嘛，他就说躺在那他自己都不敢动，然后本人是就下去、然后就感觉身上都出汗了你知道完全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话还自己假装睡觉一个姿势要他们如果动得久的话半个多小时的话我靠那你岂不是累死了一个姿势站在那里睡觉，他就说他想换个姿势，他说侧卧也完全不敢动，然后 BC、估计小半个小时之后就也没洗澡直接睡了 但是很无语的是隔天起来之后他们好像当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A 也什么不敢问，
嗯，
他一起去买饭做菜，就反正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三观是崩塌的。怎么说，我可能是比较保守一点吧，就如果你们要进行的话你可以就，
那你应该是 A 我觉得，
嗯，
你听着他说的这些上帝视角的这些信息，什么半个小时啊，然后侧卧啊，这些姿势啊，这个不是在现场能知道吗？名侦探柯南告诉你，真相只有一个，你就是 A，
已经出汗了，
我要被你们笑死了。
反正我就觉得他，
然后你现在公布一下 A B C 三个的星座吗？要公布一下他们星座吗？
有没有巨蟹座？
要不然我们待会要吐槽谁
？A B C 有没有巨蟹座？
就这件事为什么会跟星座相关呢？我就其实就想探寻说，他们三个是一个星座，但是他们是不同的月份，但是就我就很奇怪，他们这个
有24条腿在床上，哎，
为什么24条腿？
没有那么多嘛，
三个人呢？
三个巨蟹啊，一个螃蟹不是8条腿吗？3×8=24啊！
我还没有说他是巨蟹哦，我还没有说他是巨蟹哦。就主要想探寻的一个点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这个星座会很奇怪？是不是他们就很喜欢去找这种新鲜刺激，然后又很渣？
嗯，
他们都是天秤座，不是巨蟹哦。
天秤座。
后来查了一下，他说天秤座好像是对，就是性方面的需求会比较放纵，可能也会很喜欢去找这种刺激什么的吧。对，我查了一下，
okay.
我不知道这个准不准。然后我是怎么遇到 C 的呢？
Okay.
我是跟 A 出去吃饭的时候，有两次他们的聚会突然遇到 C， 然后那个 C 其实也不是这个特别安分的人啊。线下有共同朋友吃过两次饭，然后就疯狂的要啊，这个人是朋友是谁？想加微信，然后我又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 Instagram， 然后疯狂的来找我，然后又通过我 Instagram， 因为我的那个 Instagram 上面可能有发了一些
裸露的照片，
就是可能放了微博链接或者什么样。没有，我很正常的。
啊、
然后就可能发了微博链接，或者是天秤座是不是就是这种性质啊，就很喜欢刺激，像我玩一些标新立异的东西。
陶乐斯，我们朋友里边有天秤座吗？
徐熙娣是天秤座。
哦，徐熙娣是天秤座，那难怪了。
怎么样？怎么样？
他这个故事跟徐熙娣的一些故事是不是有点像啊？但不是三人，徐熙娣是两人。
徐熙娣还是个乖乖学生妹，你不要这样子。没有，她只是有段时间就是开盲盒，她就不对象片，她也会出去认识朋友，就
但
他们
只是聊天嘛，也不是说干啥。
对对对，真的不是在打。
那这会有点像他这个 Tim 说的这故事里边的主人公，就是他们可能比较无所顾忌一点，或者是说对于新鲜刺激的东西会接受度更高一点，这种情况会有一点点像。
对，我觉得天秤座有一个点，就是你说没错，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身边的有些朋友，就是他如果想去认识的人，他就是真的就会 take action， 他就自己想办法去认识。
对对对，
他不会想这么多说，我是因为谁认识他，然后怎么样，他会想说 OK， 我现在想认识这个人，他就去做了。我觉得这点可能有点相似。
就我听他说完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是说要参与多人三人运动或者多人运动，就我也会很想有 A 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可能我突然就某天回到家，然后发现推门刚进门发现我室友两个人在那个，
你是说你开始幻想这个情节是吗？
就我会想叫什么癖好吗？对，会一种猎奇的癖好吧。就我也会想撞见这样的事情，你也会觉得很刺激。但以前我那种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我的观点是完全崩塌的。
这个算是一个 guilty pleasure， 恶趣味。
嗯，这个算是一种。
反正我就觉得我可能就我没有什么说像那些人就什么练足啊，什么练袜子，我那说不好听一点，可能叫偷窥的心理吧，窥视的心理吧。
你的幻想里边，你不是说一定是参与他们两个人，但是你想在旁边观察，就是观察到给递个毛巾什么的，是这种状态
是
吗？
是这
还需要油吗？
哦，
需要烫吗？
我们
需要这边搭把手吗？这个脚可以给你举高一点，
会被崩掉？
这是可以播出去的吗？这是可以播出去的吗？
我们节目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大尺度了，你知道吗？ 都坏帖子，一上来第一个就开这么猛，
真的。
我觉得是帖子的头开的好。
我觉得这个是针对我个人的，就是某些层面的观念影响还是挺大的。但是直到那么多年以来，
okay.
我也一直跟一些朋友坏人
没有谈过两个人的恋爱了
啊，不是没有，我是就也跟别人合租过，
从那以后
就跟别人合租了那么久，跟朋友合租了那么久，有换过好多个舍友了，但是就从
少于三人不合租，
不是是从来没有遇就没有机会可以遇到这样的事。就我觉得还是蛮遗憾的。
你可以在豆瓣上去发起啊，你就说
Tim 这件事情发生到多久之前
啊？我想一下，那个时候应该是2017年2018年的时候是吧，跟我前任认识之前。
哇，那很久之前。
对，很久之前，很久之前了，很久之前了。可能这个群体多多少少有些人都会接受这样的吧。
陶乐斯，你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想法或者看法吗？
其实最后一点，刚刚 Tim 说就说我们这个群体怎么样，但是这个呢，我又 somehow 又是有点不认同，因为我觉得在，就是对于这种鼓掌这件事情呢，我觉得真的只是
看，其实不分直弯的，我觉得真的也不分直弯，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他就是什么样的，就如果是我是 A B C 中的任何一个人。我觉得我都不会让这个三个人躺在同一张床上这件事情，我如果是 A、我说
如果你是 A 你就说 C 你给我滚出去。
如果是 A 我就说你们两个一个一个来，不要一起上。
如果是 A 我申请加入。
我如果是 A 我就说要不然就是我就打地铺，你们俩睡床我打地铺，而且我觉得那肯定要照顾人家是小情侣，那我自己可能给人家多一点时间空间，如果是关系够好那直接可以聊，我就说啊你们是不是今天要搞一下或者怎么样，那我出去喝个咖啡或者干嘛的，你们在家里办事，我觉得这也都如果是关系很熟的完全是可以沟通的。
回到我们主题说天秤座到底是不是这样子，我只能说
我觉得不是吧。
我的那任天秤座他其实是我我谈过这么多人里面唯一一个是对卓有一点迷恋的，这种就是我第一次认识这样的人、他就是其中一个、所以就是他有让我打开对另外一个世界的认知。
你是说天秤座玩很大是吗？
我也没这么说，我只是说他是让我打开世界的另外一扇门。
听整件事让我最震惊的就是他们三个人居然可以挤在一张床上。
我觉得这个开头我觉得妈呀，不知道能不能播。
对哦，我再附送一个小故事吧。其实不只是三个人熟悉的还睡在一张床上，我甚至在听过朋友说他自己租了个房子，但是他觉得房租太贵了，他想把自己床位出租出去跟别人拼床，然后让陌生人来跟他睡，就一人睡一半。
What？找得到人吗？
有啊，很多。我听说还是从豆瓣上面认识的，他找的人、可能刚来大城市里工作的、他说他白天就出去上班，然后你自己在家，你要找工作你要在家睡也可以、你要出去找工作可以，反正这个房租我们就一人平摊，床就分开两半，咱们一人睡一边，然后互不打扰。然后我那个朋友还跟我说，他就是他找来的那个人好像还在他的，就还带了别人回来在他的床上。
What？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这些事情和这些故事呢肯定是都有的，而且你的三观呢千万不要为这些故事所崩塌，其实它并不构成我们真实生活的样貌，其实无所谓的。因为我后来我有经历过一些情况，就是有些
你也经历过。
我不是经历过这些，我是说这个世界上人太多了，就是70亿人什么人没有、你想想，就是其实所有的我们现在看起来猎奇的事情、或者奇奇怪怪的事情其实它都是存在的、它的存在有它存在的道理，但是其实我个人非常认为就是这些事情呢、完全不会影响我的三观，就是也多离奇的事情都不会影响我的三观，我认为它，但是这些事情呢它不代表任何东西。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当然都有自己选择去他过怎么样的生活这个权利，我觉得
对的，
真的回到最基本就是如果他觉得他舒服就 其他人都应该闭嘴， That's his life or her life， 就 let him be let her be， 就是这不构成对任何人的影响。但是我是觉得又回到最根本，我刚刚之前说，就是我觉得我很鼓励大家在建立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应该有自己的一个世界观，你遵循你自己在你这个世界里面的规则，不要因为其他世界的事情然后你就影响到你说哦 maybe 我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什么之类的，你自己要有了自己的判断了，是这样，是 我是这样觉得的。
说陶乐斯那个天秤座的前任不是对举尔感兴趣吗？然后陶乐斯当时有尝试吗？
嗯，
你有 get 到那个乐趣吗？
没有，我就很实在的，我就只对那根棒子有兴趣，我对其他的没有兴趣。我不要其他的，我就只要棒子，不要给我其他东西，我也不想。他迷恋的东西我也给不了，我也不想尝试其他，我也不想吃什么甜什么 no， 我是个很懂我自己要什么东西的人，所以我就没有这个困扰。
那你真的很不尊重他哎。
可能所以最后就是双方的那个欲望满足不了对方，就最后也就是分崩离析，可能是这样子。
最后是因为吃不到角所以就分手了吗？
也不是，就最后哎anyway 就不扯远，反正就是我没办法。
我觉得我现在三观那么成熟，就是思维比较的成熟一点的话，可能跟当时经历过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也有关，崩塌后再重建才变得那么成熟。
哎，我很认同。
我也是。
对，就是你看的事情多了之后，其实你是更清楚能认识自己的。我觉得我们今天也聊得差不多了吧。
OK， 今天的那个故事有超过我的预期哎。
我也超过
了。帖子的一个故事先炸了个场，然后当我听到一些只在什么晋江文学看到的一些就是描述手法从他的那个故事里边念出来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画风不对。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今天整场录完之后呢，给我最深刻此时此刻的感觉就是我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在玩 Clubhouse 的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很开心，什么都可以聊，这种感觉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喜欢。其实录这一期我跟 Tim 跟小宝说，我有点担心说我自己
有点担心
deliver 不了这种效果，然后我就真的平时我自己在家是不会开酒，你知道吗？今天我就是好死不死，家里有瓶酒，我就开了再喝。但是整个聊得太开心，我真的这瓶酒我可能已经喝了三分之二左右了，一瓶清酒，你知道吗？
你已经把自己灌醉了吗？
现在整个人直接超开心，你知道吗？
现在的主播就是开播都喜欢边喝酒边开播。
真的，
我认识的另外两个女生的主播也是喝着红酒聊着聊着就嗨起来，就越聊越
放松一点了。以前我们录的时候也会喝酒，其实
对，
但是未成年人不能喝酒，
未成年人不能喝酒，然后饮酒需注量，不要酗酒。
立马一个法制节目又回来了，又回到了今日说法。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好了啦，我就觉得今天真
的
非常，首先非常谢谢，
很开心。
对，谢谢 Tim， 然后谢谢小宝，还有谢谢铁子，
谢谢，
还有铁子。对，
我只能说，就是咱们录完这一期之后，这期剪辑应该会蛮辛苦的，因为我觉得很多内容都是需要修饰一下。
我觉得可能要推出一个导演剪，就大家听完之后有些地方听不到又很关键，然后就在强迫陶乐斯再挂一个导演剪辑版，就是要一个纯享版。
这期主题不是说聊一些星座还有一些三十家的故事的吗？
没有啊，完全没有啊。
你终于想起来了。
我们节目 ending 之前我想分享一个小插曲。
好呀。
沙克给我发了个信息，他给我发了一个截图，卡门你知不知道这个事？
我不知道。
OK，
我不知道，我昨天没见到。
okay， 就是他在某个小软件上有个人跟他在聊天，聊到一半那个人突然说了一句说，请问你是陶乐斯播客节目里面的扎克吗？你知道
他软件也是叫扎克，所以如果是他听过我们节目可能会有这个。
然后扎克说我靠，就这么被抓到了吗？
整个人都惊呆了。
然后我心想，天哪，我们节目红了。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我们的节目在深圳福田区红了，
恭喜。
这里再次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Tim 跟小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
感谢
大家今天的收听。那祝大家晚安咯。
超开心的，
国内是下午，
我们现在说晚安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我
陶乐斯应该是晚安吧。
我是真的凌晨了。那祝大家就是有开心的一天吧。拜拜So you feel an attention. Take a couple shots and see where the night ends. Stop pretending like we're just friends.